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5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台湾与加拿大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完成外国投资促进和保障协议谈判，并且将确保尽快签署生效。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透过声明说，加拿大政府肯定为加拿大和台湾各规模和领域的企业创造投资潜力的价值。宣布有关的协议谈判已经完成，目前正与台湾合作确保后续签署程序，签署之后将会立即生效。伍凤仪说，这项安排将会有助于强化加拿大和台湾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支持永续成长，建立新的合作，并且确保加拿大提供良好高薪的就业机会。他说，今日的宣布说明了台湾是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特别是作为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加拿大深化了与印太地区的经济伙伴的关系。加拿大政府去年11月首次发布印太战略文件，内容包括宣示推动强化与台湾的多方面的合作，包括在贸易、技术、卫生、民主治理和打击错误资讯方面进行合作。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在星期二宣布，他与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麦克利重新推出了台湾关系加强法，希望在中国加大军事和外交压力之际，更新并且强化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鲁比奥发表声明说，今年中国共产党继续试图破坏台湾生机勃勃的民主以及与世界的接触。他说，中国共产党透过经济与政治胁迫孤立了台湾，北京将会不遗余力地对台湾推行掠夺性的侵略行为。这项的两党议案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加强美国对我们民主盟友台湾的承诺，并且巩固我们的双边关系。而麦克利在声明当中就说，台湾的民主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在捍卫这种和平当中发挥关键作用，美国和台湾共享基本价值观，我们必须使用外交和经济工具来到持续打造与台湾的强劲关系，以推动这些的价值观。鲁比奥和麦克利曾经在2020年和2021年是跨党推出台湾关系加强法，但是都没有重大的立法进展。一群美国的议员希望拜登政府禁止在中国两个省份加工的海鲜进入美国市场，因为他们担心侵权。他们还说，应该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的中国设施与美国公司做生意。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主席星期二向国土安全部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个委员会是负责监督中国执行国际人权标准的国会组织。这个是美国议员以侵犯权利为理由限制进口中国商品的最新的努力，在贸易和其他议题引发紧张的时候，肯定会激怒北京。委员会引述非营利记者组织法外海洋计划的调查说，中国捕鱼船队有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山东省海鲜加工厂强迫新疆维吾尔人劳动。委员会说，需要制裁来到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口的美国的法律。委员会说，还有证据显示多达80,000的北韩人在中国辽宁省的海鲜加工厂工作。中国拒绝维吾尔人在远离家乡的工厂被强迫劳动的指称，说他们的计划是为了给他们创造薪金更高的就业，并且受维吾尔人的欢迎。北京指责华盛顿用这个议题作为限制崛起的藉口。荷兰有几名的国会议员在星期二质询荷兰贸易部长就美国单方面实施新的规则来到规范荷兰亚斯麦公司生产的光刻机的对华出口提出质疑。荷兰外贸与发展大臣斯奈内马克尔在国会的答辩当中表示，内阁并不反对美国新规定是对荷兰亚斯麦公司的影响，但他认为应该以更加欧洲化的方式来到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荷兰到现在为止只是与美国进行了限制相关的谈判，但当然与其他欧盟成员国进行协调合作会更加好。他说，他已经与其他国家的对应官员就有关事件进行了多次对话，其中包括与欧盟贸易专员东部罗夫斯基斯和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美国上个星期宣布了新规定，如果亚斯麦公司的光刻机含有任何美国的零件，华盛顿就有权限制他们出口。 这款深紫外光刻机不单止是能够用于制造相对先进的电脑的芯片，还能够用于中阶和旧型芯片的生产。亚斯麦公司表示将会遵守美国的规定，并且相信实际上这些新的限制只会适用于少数几家中国厂商，这些厂商有能力生产先进半导体的设备。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在星期三说，虽然北京方面曾经承诺解决全球森林砍伐的问题，但是一家中国木材公司去年仍然从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法向中国出口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木材。全球见证引用了卫星图像的报告指出，虽然刚果共和国的环境部在2022年4月暂停中国企业的伐木的特许权，但该公司仍然继续非法是采伐雨林当中的稀有阔叶树材。菲律宾国防部长在星期三说，菲律宾将会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多边活动，包括自由航行巡逻。他并且说，在菲律宾与中国的撞船事件后，希望更多国家加入他们的抗争。在星期日，一艘中国海警船和一艘的民兵船在南中国海存有领土主权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附近海域，分别与一艘菲律宾补给船和一艘海警船发生碰撞事故。菲律宾船只定期向驻扎在有争议的浅滩上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和水兵是运送补给，而驻守在附近海域的中国海警船屡屡拦阻这些的补给行动。双方过去就经常是传出是差点是相撞，不过这次是菲律宾官方首次报告该国的船只是遭到中国船只的撞击。菲律宾和中国为此是互相指责对方行动，加剧了紧张局势。香港一家法院星期二维持了一项的裁决，这个裁决授予同性伴侣平等的继承权。香港上诉法院驳回了政府阻止这个裁决的动议。该裁决说，同性伴侣可以根据香港的两项的继承法享有这类的权利。婚姻平权协会的发言人说，政府正确的做法是建立一个全面的系统来到管理同性伴侣的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施政报告指明年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社民连抗议促立即推动双普选。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三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前言部分即提及到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相关工作，包括明年之内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立法，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推动国民教育等。政制发展着墨不多，只有提及到12月份的区议会选举和18区关爱队。社民连多名成员到政府总部外示威，抗议政府施政报告咨询偏听，政策只是倾向大财团利益。主席陈宝莹批评区议会选举提名机制荒谬，容不下意见声音，认为区议会已经名存实亡，要求实现基本法承诺的特首及立法会双普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上任超过一年的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三，即是10月25号在立法会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也都是新冠疫情复常之后首份施政报告，题为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李家超在开首的前言部分即刻提及多项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相关工作，包括2024年之内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港府正是全面研究有效的立法方案。李家超表示，外部势力继续插手干预香港事务，要防范通过网络、媒体等渠道假借社会议题作幌子，企图挑起矛盾、扭曲事实、造谣生事，或者利用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说法挑动香港市民对港府和北京中央政府的不满等软对抗行为。李家超又表示，面对全球网络攻击风险不断增加，当局会着力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包括能源、通讯、交通运输、金融机构等网络安全的保护， 将会在2024年向立法会提交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立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即是10月24号刚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将会在明年1月1号起实施。李家超星期三公布的施政报告已经有相关的对接内容。李家超表示，港府将会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协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推动国民教育。施政报告有关政制发展的内容着墨不多。李家超表示，会确保12月10号举行的第七届区议会选举投票公平、公正、安全、廉洁、有序举行。他表示，新的区议会将会在明年1月起运作，加上18区关爱队全面成立。他宣称地区层面的治理部署基本完成。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同四名成员星期三朝头早到政府总部外面示威，抗议施政报告咨询偏听，政策只是倾向大财团的利益。他们认为没有民主不能够发展民生，一个欠缺民意监察的政府只是会因权力而腐败。他们高呼口号，要求当局实现基本法承诺的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
没有民主，哪有
民主？
哪有民生？
哪有民生？
拼本地经济，
拼本地经济。
谋普选发展，
谋普选发展。
公民监察政府，
公民监察政府。
社会才有幸福，
社会才有幸福。
新一届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展开超过一个星期，仍然未有任何民主派参选人拿到足够的三会成员提名，即是地区分区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的成员。陈宝莹批评区议会选举提名机制荒谬，甚至有人形容民三合会拿提名容易过三会。他认为这些是由政府委任的三会成员，不会提名同政府不同意见的参选人。
我觉得这个非常之荒谬，因为我听到有个朋友说现在民三合会拿提名容易过民三会拿提名，因为三会呢是由政府欽點的，第一。第二，他們那個找他們那個聯絡的方法呢，都要三催四請，經辛苦，是不是經過你傳媒的報道，咁先至稍稍話俾個一啲基本的資料。咁但是我唔好忘記，呢啲三會的人士大部分對於香港市民係名不見經傳，亦都唔識佢係邊位。咁而家咧，而家所有嘅即係政府嘅提名，即係而家係個提名權，竟然咧係由佢哋操生殺之權。咁呢個當然係非常之唔合理啦。咁因為第一佢係陰點，佢點會揀選咧政府唔同意見嘅候選人呢？
陈宝莹形容新的区议会是斩手斩脚，容不下异议声音。他认为区议会已经形同虚设，同清一色的立法会一样，议员经过重重筛选，不能够切实反映民意。
区议会现在已经是斩晒手斩晒脚的了，即是不要即使不讲个提名那个关卡，因为其实现在主席都是由政府的官员、民政专员去负责，而由他设计一些议程。而根本上就是那些经济的权、那些地区的那些项目、各方面的东西都是由就是说一部他们决定，变成一个纯粹的咨询机构。而咨询的议题呢，亦都是由这个未來嘅就係由呢個區議會主席啦，即係民政專員去決定嘅。咁所以咧，連講乜嘢都係由政府決定。咁所以咧，我哋覺得而家呢個區議會咧，真係一個形同虛設。咁我即係話咧，根本上就係冇想市民嘅聲音咧，係真係可以切實咁反映落去。
對於施政報告提出設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家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大專院校的管理層已經變得零左勿右，校園裏面已經容不下異議的聲音。他擔心香港的下一代可能要活在一個方言主導的環境之中，甚至教材都需要家長指引。
甚至在中學究竟即係咩歌唱得咩歌不唱得，已經是其實都是很令人擔心的，即係我哋下一代是不是要在一個即係講大話先可以攞得到高分的環境之下生活呢，是不是要咁樣去，究竟是仲有啲咩係學習緊一套咩嘅語言呢，咁係香港而家未必是一個好理想的環境啦，即可能你家長都要自己都要好俾心機去同佢睇下話學校究竟係講啲乜嘢，究竟係究竟學校嘅版本係點樣，社會上相信版本係點樣，甚至家長嘅睇法係點樣。即係以前我哋就話即係睇一啲電影要家長指引咁樣，即係我覺得而家係讀書都係好需要家長指引啦，係啊，即係都係。是令人憂心，同埋都係令到啲家長都係好似更加係即係疲於奔命咁樣。
據香港政府統計處今年七月中公布嘅數據顯示，去年香港只有 3.25 萬名嬰兒出生，按年下跌12%，連續三年錄得雙位數嘅跌幅。香港总和生育率，即是反映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创有纪录以来的最差水平。去年每1000名女性只有701名婴儿，即是每名香港女性只是生育 0.7 个婴儿，继续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面对香港生育率断崖式下跌，李家超在施政报告推出新生婴儿奖励金，即日起向每名父亲或者母亲是香港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发放一笔个港币20,000元，即是大约2560美元的现金奖励，为期3年，之后再检讨。从事社福工作的香港市民阿 Wing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怀有第二胎，即将在今年12月出世，可以取得政府的新生婴儿奖励金，他形容是有好过没有，但是只有一笔过的奖金实质帮助不大。
就其实20,000元对我哋嚟讲就係即係有就点都好过冇囉，但係其实实质嘅帮助唔係真係好多，因为始终係一次性嘅嘢啦，因为讲緊生一个小朋友嘅使费好大，譬如可能即係你喺公立医院生小朋友嗰、那个医院费就会平啲，咁如果我喺私家已经搞唔掂啦，又或者可能我去搵一个培育嘅时候呢，讲緊一个月都起码係23,000起跳，咁都已经处理唔到。仲有其实衍生好多一样嘢嘅，譬如可能真係一啲用品啦，即係好简单，譬如奶樽啊，譬如可能尿片啊、奶粉啊，其实每一个月咧都系有一啲好恒常嘅开支，咁而呢一个数系会累积上去啦，随住佢翻学啊、剩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即系与其20,000元，不如俾一啲真系0至6岁嘅家长一啲每个月嘅恒常津贴咧，就更加能够鼓励得到咯。
阿 Wing 又表示，佢唔会因为有呢20,000元奖金再生一胎，因为生 BB 之后佢仍然要工作，政府嘅托儿服务支援不足，佢又担心日后子女接受国民教育。民主党多名成员星期三下午召开记者会回应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提出明年之内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民主党中委冼卓南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府需要向市民解释23条和港区国安法的分别，才可以进行立法工作。冼卓南表示，这个是过去3年疫情之后首份施政报告，但是民主党认为内容欠缺方向性，政策建议亦都非常琐碎。民主党成员吴永辉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施政报告对于怎样保留香港独特地位没有清晰的着墨，可能会造成资金和人才外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外合资的中国最大半导体直至财大厂安谋中国的几位离职员工，在深圳政府的支持之下成立了一间新的芯片设计新创公司。近年来中国一直在科技领域重金挖角。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彭博社的报道，安谋中国几位高阶主管离职之后，协助深圳市政府筹组芯片设计公司博瑞精芯。 離職員工包括研發主管、區域銷售主管，亦是一名政府關係的員工。該名政府關係的前員工現時是博瑞精心的執行長。根據中國工商諮詢平台企查查的資料，博瑞精心的註冊資本額從原先的4500万元人民幣增加至80亿元。報道話，呢一間成立2.5年的公司獲得深圳政府的支持，目標是籌集資金，亦是招募工程師，包括安謀科技的工程師。博瑞精心的招聘資料顯示，該公司的核心團隊來自知名的芯片設計公司，平均擁有20年的工作經驗。彭博話，博瑞精心的高級工程師年薪可以高達110万元人民幣。安謀中國是日本軟銀旗下的英國芯片科技公司安謀，在2018年在中國成立的合資公司，中資持股 51%，安謀持股 49%。 根據今年8月安謀申請赴美上市的公開募股文件顯示，安謀2023年的財政年度的26.8億美元的營收當中，有 24.5% 是來自中國市場，佔了將近四分之一。半導體業內的人士王姓主管對美國之音表示，安謀科技是一間直資材 IP 公司，它賣的是技術授權，它的客户是 IC 芯片設計公司。如果將 IC 設計想像成為是用積木去堆成一座城堡，這樣安謀就有些似是樂高公司。它已經做好很多現成一塊一塊的積木模組，方便客户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設計建造城堡。如果沒有好像樂高積木這樣的公司，堆城堡將會變得費時費力。而安謀可以讓客戶直接使用他們的直資材，讓他們得以很快迅速地縮短產品上市的時間，這個就是安謀在半導體產業鏈的關鍵地位和作用。他說，從媒體得知，博瑞精心是安謀科技的一個客戶，也就是說他們亦都跟安謀賣授權，是一家 IC 設計公司而不是樂高公司，所以基本上博瑞精心對安謀中國業務並不構成威脅。台灣資深產業顧問陳子昂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安謀科技的離職員工在中國地方政府的支持之下成立新創芯片設計公司，並非高科技產業的標準做法，因為中國一向是比較喜歡扶持本土的新創企業，尤其是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過去擔任總理的時候喊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就是希望各個省市藉著由本土的創新創業帶動市場動能，增加大量的就業。他表示，這次中國地方政府之所以會通過外商離職員工來成立芯片新創公司，最主要就是因為中國大力發展芯片，半導體的過程並不順利，而安謀又是全世界做芯片 IC 設計架構首屈一指的公司，所以對中國而言，如果能夠將安謀的離職員工是挖過來成立新創的公司，將會能夠是盡快地協助中國發展 IC 設計。陳子昂表示，所以他不是一個通案，反而是一個個案，這個最主要就是因為中國希望透過吸引安謀科技的離職員工來裝戴中國的 IC 設計。陳子昂表示，美中科技戰就是造成這種現象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因素，但是稱不上是中國反擊美國的一種手段，因為中國將美中科技戰形容成是一個卡頸的工程，所以要極力追求芯片自主化以突破卡頸的難關，自然要挖掘各方的優秀人才，尤其是國際大廠或者是競爭對手的離職員工。台灣資深產業顧問陳子昂表示，中國發展半導體產業除了是需要錢，亦都需要人才，而中國最喜歡的方式就是高薪挖角。隨著美中芯片戰越打越烈，中國挖角台灣資深工程師的薪水亦都跟著水漲船高，從前是台灣薪水的5倍，現時則是翻了數十倍。陳子昂表示，就他們側面了解，針對一些資深的工程師，他已經是喊到台灣薪水的10倍到20倍，這個他有沒有成功的案例呢？是有。陳子昂透露，台灣某家的 LED 上市公司的研發副總裁將他們公司突破性的技術帶入中國，讓中國創先量產，中國給予他的年薪是2000万人民幣， 是他在台湾薪水的20倍以上。但是陈子昂表示 LED 领域或者能够高薪或角色工，但是半导体制造仍然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单是一般性制程就有400度的工序，加上一个12寸晶圆厂动不动就要将近2000个工程师，所以中国就算从台积电以及联电子是挖走了50个工程师，这样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2000个工程师而言还仍是起不到作用，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高薪挖角，但是半导体它仍然做得这么辛苦的主要因素之一。台湾亚太区域发展暨治理学会首席经济学家邱志昌表示，高科技企业保护自己的科技技术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研发，很多新的成果都是一个整个团队的努力，好少是独自一个人完成，所以团队的整个运作是非常之重要，如果这个团队只是生产某一项的东西而没有扩张，就会很容易发生一个领导被挖走之后整批团队都会被带走的情况，所以团队必须要持续扩张，并且同公司其他的部门交叉轮调，如此一来技术就会比较不会流失而是被取代。他仲表示，企業亦都可以透過股票選擇權或者係實質嘅優額嘅薪酬嚟留住人才。另外，仲包括公司文化要紀律嚴明，以及係對於人才要尊重而唔係限制，咁樣將可以比較好嘅留住人才同埋技術。台湾亚太区域发展暨治理学会首席经济学家邱志昌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产业形态亦都从传统产业走向科技业，对中国来讲，科技发展是它的国家发展愿景，不理是有没有美国的限制，它都必须持续前进，只是说美国的延缓阻碍了中国一些关键技术的取得，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终究仍然是要自己发展，并且是创出属于自己的技术，不能够不断进步。邱志昌表示，这个是他讲的就是有需求，他不是说因为跟美国竞争的关系，他的前景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般高科技公司都会跟离职的员工是签有敬业条款或者是旋转门条款，通常会要求员工在离职之后的3到5年里面不能够到同性质的公司工作，若然是将原公司的技术蓝图或者是专利带到新公司的话，就更加可能会面临着诉讼的问题。邱志昌表示，中国过去吸引人才比较容易，在芯片战之后变得比较困难，这个亦都使到中国在人才具备的技术和层级上面更加精挑细选，亦都是因此，不理是深圳政府还是新创公司，都必须要为他们挖掘过来的人解决相关法律的问题。他仲表示，呢啲嘅法律问题主要唔系民事问题，民事赔偿用金钱就能够解决系小事，重要嘅系刑事问题，因为呢个可能会牵涉到人身自由被限制。邱志昌研判，中国方面应该系有成立一个特别部门，专门解决美中科技战下嘅挖掘法律问题，如此先至能够吸引高科技人才过去。不过，业内人士黄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敬业条款通常都只是一个形式，主要仍然是看个人，而是到新公司掌管的业务到底对原公司的冲击有几大，如果影响得不大，原公司通常亦都会只眼开只眼闭，但是如果影响大，当然就会吃上官司，比如是台积电告赢前资深研发处长梁孟松离职之后泄露营业机密给予南韩的三星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为了打造本土半导体的供应链，吸钱又吸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俗称是大基金，募集近3400亿元人民币，美中科技战更加是令到中国加足马力是全面推进，除了在今年二月通过了大基金二期向长江存储投资129亿元人民币，以加强该公司应对美国制裁之外，最近北京批准了第三期的30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重点目标就是突围当前受到制裁的芯片制造设备领域。分析人士说，在大基金的带动之下，中国各地方政府亦都热烈响应成立地方型的小基金。根据台湾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的资料，包括北京、湖北、四川、安徽、陕西、上海以及江苏等省市的小基金规模就已经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比如南京募集500到600亿成立是浦口区 積體電路產業基金用於扶植初創企業，江蘇無錫市投入300億元以上推動半導體全產業鏈的新興產業並購以及是投資，包括是海內外 IC 的封測設計以及是設備製造等相關的產業。分析人士說，美中芯片戰使到中國地方政府支持的新創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是湧現，博瑞晶芯則是其中之一。而另外前幾日才被美國新的禁令列入是實體名單的中國摩爾線程，比如是同埋呢個逼印科技，亦都係呢兩三年先至由英偉達前員工響中國創立嘅新創公司。另外前幾日剛剛被美國新禁令列入實體名單當中嘅中國摩爾線程以及係逼印科技，亦都係呢兩三年先至係由英偉達嘅前員工響中國創立嘅新創公司。業內人士黃先生表示，雖然中國是拿著是數千億大基金去發展半導體產業，但是成效有限，這是因為中國大殺幣反而引來了大家一窩蜂去註冊 IC 設計公司去騙錢。他說 IC 設計公司是進入半導體產業門檻最低的公司，因為只要有錢註冊成立一家公司之後，就可以將業務外包給真正做 IC 設計的專業公司，等他們做出樣品之後，這一間新註冊的中國公司就可以去同上頭領補貼。黃先生說，中國現時大概有2000至3000家的 IC 設計公司，但是最後進到產量產的大概是只有20-30家，比例只有1%。如果對照台灣和歐美地區的 IC 設計公司的量產比例，幾乎可以是達到是50%以上。黃先生仲表示，所以你可以睇到講嘅嗰一個50%同1%，嗰一個嘅1%就係因為大部分嘅人都係想要呃錢同政府攞補貼而已。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台北報導。
四川成都一名女童10月16日在社区内遭狗咬到重伤之后，中国各地政府宣布加强管理，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大肆扑杀流浪猫狗，甚至硬闯民宅强捉宠物狗。有专家相信，女童被狗咬伤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是社会对于动物权益有重大分歧所导致，同时亦都是中国动物法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缩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四川成都有宠物狗咬伤幼童后，在舆论压力下，中国各地随即宣布加强养狗的管理，包括基层执法部门开展对区域内宠物狗的排查，对未绑绳放狗和饲养禁养狗种的人进行处罚，以及对流浪狗进行逐步处理等。美国休士顿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李坚强长期研究中国的动物法律和政策问题，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据他了解，中国并没有针对虐待动物的法例，目前社会上对于怎样对待流浪动物亦都存在重大分歧。
我一直说啊，中国大陆属于内战之中，就两派人呐、
李坚强话，佢不嬲都话中国大陆处于内战之中，两派人喺狗嘅问题上系打到不可开交。依家有一批人公开跳到台面上，主张要灭杀流浪动物，佢哋打住反对恶犬嘅口号，其实佢哋背后有佢哋嘅目的。中国大陆就是有这样的人在网络平台上将虐杀狗和猫的行为拍成视频放到网上来毒害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这些人长期遭到中国大陆大多数人的唾弃，但是这批人里面一些代表人物现在突然打着为女童发声的旗号，希望整个社会逆转到他们的立场上，对流浪动物甚至对人家的宠物进行打击。李坚强说，在中国有一股黑暗的势力一直在鼓噪，在兴风作浪，
就是偷狗偷猫、去卖到像广东、
李坚强所指的势力就是偷狗偷猫卖到去广东广西的狗肉市场上的黑势力。他们为什么要兴风作浪呢？原因是他们想话给社会和政府的决策者知道，狗是可以被打的，狗可以变成大家的食物。 咁你哋点解要去保护佢哋呢？佢促请政府企喺高嘅角度，要分辨出边啲人係喺度为国家、为社会嘅进步喺度发声，而边啲人係利用女童被狗伤害嘅事件为佢哋嘅目的喺度讲嘢。10月17日重庆对外经贸学院有流浪狗因为追赶学生被保安人员抓捕之后活活咁打死。同一日，辽宁广告职业学院有保安将一只流浪狗吊死。两宗事件都引起舆论强烈不满。据讲，两名保安人员事后分别被停职同埋解雇处分。10月19日，四川乐山市一个屋苑有多名疑似居委会人员强行闯入民宅，将居民饲养的宠物狗强行拉出家门，视为流浪狗看待。事件曝光后引起众怒，不少网民谴责当局的手段粗暴。浙江杭州钱塘区一个屋苑，10月20日有房东强行闯入租客的住所，将两只合法登记的宠物狗打死和分尸。警方接报后以条件不充分为由拒绝立案。中国全国各地之所以一刀切以加强管理为名大举扑杀流浪动物，李建强认为，一方面地方当局要回应舆论压力，不少决策者的年龄结构和背景亦都影响到他们的决定。
就现在在各个地方啊，主事的这些人，比如说
李建强说，现在在各个地方政府主事的这些人，例如说小区的管理人员、地方政府农业局、卫生局的官员，这些人的年龄都在55岁以上、65岁以下这个年龄层。这个年龄层的人小时候经历过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打狗，所以他们对狗是存在很大的误解，这些是一代人的缺陷所造成的。震动中国的恶犬咬人事件在10月16日发生，成都崇州一个小区一名两岁女童被一隻冇绑绳的大型挪威纳犬扑到佢身上，撕咬近一分钟，其后犬隻在路人帮助下被赶走。女童送到医院救治的时候生命体征稳定，但是右边的肾脏受伤，严重骨折。事发后，公安等多个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据了解，当地街道办动员几百人寻找涉事的狗隻，最后成功捕获，并且对狗主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曾就禁养的烈性和大型犬种作出规定，挪威纳犬并不在名单上。当局亦有提醒狗主携带犬隻出门的时候要佩戴狗牌和戴好牵引绳，防止狗隻伤人和疾病传播。学者李坚强曾经撰写《中国大陆的动物福利问题》一书，他说以往到访中国曾经目睹不少狗主不绑绳，政府对此责无旁贷。
所以政府呢，不能说你把这个养犬管理规定出台了然后
李坚强认为，政府不能够说将养狗管理规定出台了，但是就不去执行。他认为现时的执行问题的确是很严重，在动物法律问题上中国执行不得力，可以说在人的法律上中国执法可能比动物法律的执法要严很多。事件是提醒中国执政当局，尤其是地方当局，一定要严格执法。身在美国的时评人王剑对美国之音说，将咬伤女童的个别事件牵连到流浪猫狗是不符合逻辑的。
养宠物的中国人不完全都管理得好。
王
剑
说，养宠物的中国人不见得完全都管理得好好。实际上宠物的主人不是每个都做得那么好的，经常发生宠物咬伤人的事件。宠物伤人是有可能令到主人倾家荡产的。实际上今次的女童被咬伤事件就是因为中国当局没有管好养宠物这件事情所导致的。那这件事和流浪猫狗是不是有关系呢？事实上是一个先的关系都没有。王剑说， 中國人對待動物的態度既反映中國人的文明程度，亦都顯示中共的專制。
一個正常的文明的社會，它一定會有動物保護法。当然尊重生命的结果，
王健话：一个正常文明的社会一定会有动物保护法，尊重生命的结果是你亦都会尊重动物的生命。中共既不尊重生命的价值，亦都不尊重人权，当然更加是不尊重动物的权利。中国是一个会将一班被认为是低端人口的人，将他们由城市入面赶出去的一个政权。咁你认为佢会好好咁对待老百姓呢？呢个政权连老百姓都唔好好对待，佢又点会好好咁对待动物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自呢个月较早时候上网嘅《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遭到中国观众炮轰，剧中由演员扮演的马克思和孔子在交谈之后发现他们的思想其实非常相似，批评者纷纷表示将会追求平等的马克思与崇尚等级秩序的孔子摆在一起是荒谬的。据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我到了中国100多年了，其实我早就是一个中国人了，一个睇似带着人工智能面孔的马克思用标准普通话对着镜头说。这个片段来自中国电视节目《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在剧中，马克思和孔夫子在交谈之后还说两个人的思想其实非常相似，一个致力于维护一个稳定的体系，而另一个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孔夫子则表示赞同，因为两个人都希望为人类谋得最高的幸福。这部宣传短片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广播电视局等联合出品，共5集，10月9日首次登陆湖南卫视之后迅速在网上走黑，并遭到观众的嘲讽。这个台词不似人能够想象出来的，一位网民评论说，在长达30分钟左右的每一集里面，由真人扮演的孔子和面部似乎是由人工智能动画制作而成的马克思坐在演播室里面，听着对面的专家学者在讲课，时不时参与对话。此外，庄子、孟子、毛泽东等人的照片亦都在电脑特效的帮助之下开口去讲嘢。全個劇的中心就在於推廣中國領導人習近平2021年提出的兩個結合中的第二個結合，亦即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傳統文化互相結合。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部分，另一個結合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去結合。全套劇大部分時間花在了專家學者的冗長講話上，令到該劇在網上走紅的應該是劇中新奇的特效，以及令到馬克思和孔夫子互相認可的敘事選擇。這一部劇的創意是基於中國作家郭沫若發表於1925年的虛構短文《馬克思進文廟》。文中馬克思和孔子在一座上海的文廟裏面相見，短暂交谈之后，两个人发现马克思追求的共产社会和孔子所提倡的大同社会非常相似。文中的马克思最后感叹地说，我不想在2000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这部剧亦都延续了这个主题的，并纳入了类似的对话内容。人生能得一知音足矣，带着一张不停颤抖的人工智慧面孔的马克思对着孔夫子是这样讲的，能够在遥远的中国得到你这位知音是我的幸运。第一集的最后终结点出了马克思和孔夫子思想的契合点。短片借专家把口去咁讲，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就是當代的中國化和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網絡暴客李老師不是李老師在自己的評論短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舞台上的馬克思只是替身，真正和孔子結合的是總書記。他甚至說這個大家不遺餘力地陪著習近平過家家。該劇播出之後，中國共產黨最高級別的官方傳媒《人民日報》發文讚揚了這個創意的馬克思主義是雲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根密，堅守根和雲，馬克思和孔夫子的相遇和會講，照見的正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互相結合的現實。不過不少觀眾的看法和官方傳媒互相排斥，批評者紛紛地表示將會追求平等的馬克思和崇尚等級的秩序的孔子擺在一起是荒謬的，這兩個思想是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都能夠這樣你一唱不覺得是謬論嗎？一位網民寫道，網絡社群媒體布洛克李老師不是李老師在 X 平台上發文說，50年前馬克思的信徒就將孔夫子後人的球當頭咁樣踢，50年之後孔夫子的信徒叫要毀滅猶太人，而現在他們卻要結合在一起。他還製作了一部長達17分鐘38秒的短片在 YouTube 上去播放，指出這件事的荒謬性。他說孔子主張的是克己復禮，強調社會的階級性，大家都應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排好坐好，但馬克思的觀點就是透過階級鬥爭徹底消除階級，解放全人類，這兩個人一個是維護統治，一個是搞革命，本質上兩個人是天生的死對頭。在1949年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面，中共對儒學都持批判態度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毛澤東的批准之下，中國各地的孔廟和孔子相關的歷史文件物件都被破壞了，孔子的教義亦都被與叛變的中國領導人林彪聯繫起來，批林批孔運動由此展開。在美國海軍研究新學院研究中國現代史的柯尚哲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對孔子的反對在改革開放後依然是一個被普遍接受的觀點，但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共意識到需要找一個新的理論來留住人民的支持。在這套新的意識形態框架中，黨不再將孔子文化和其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的歷史描繪為中國人民應當引以為恥的落後時代。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對美國之音說，相反，中共領導人將中國渲染為一個曾經因為豐富的歷史遺產而強大的國家，而中國人應該引以為豪並努力將中國恢復回為一支在全球有著影響力和地位的強大力量。除了透過專家和演員把口為孔子學說和馬克思思想的相似性去證明之外，當馬克思遇見孔夫子全劇的後半段開始，在政治宣傳上就變得更加赤裸裸了。片中專家多次讚美習近平對結合兩種想法所做出的努力，並宣傳中國在經濟、科技、環保等領域所取得的成就。該劇都批判了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稱集體主義是孔子學說和馬克思主義所共同推廣，並稱中國人過去並沒有文化自信，才會盲目地學習西方文化。在一段對話當中，節目上的專家借孔子為中國武力統一台灣做辯護。當被一位現場學生問到中國應該如何回應西方國家阻礙他同台灣統一時，孔子回答說，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坐在孔子對面的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郭繼成緊接著解釋道，孔子在過去的官位相當於今日的政法委書記，在面臨不公平的時候，他必須讓巴陵的人付出代價。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都追求和平，但是当我们的民族尊严、当我们国家发展的权益、当我们的人民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对不住了，这个时候应该用武力去保护我们这个国家的统一、民族尊严和人民利益的时候，毫不含糊，招之即来，战之能胜。郭继承激动咁讲嘅，同时背景音乐缓缓响起，中国船舰同埋飞弹嘅画面出现喺荧幕上添。对于习近平与中共将睇似矛盾嘅马克思主义同埋儒学等传统中国文化搞埋晒喺埋一齐，柯尚哲博士称呢个并冇乜嘢唔合理嘅地方。因為北京雖然號稱是延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權，但中國傳統的等級觀念才是這個政府運作的核心邏輯。因為中國領導人贊同孔子的觀點，這個就是政府最好的模式，其實是一個等級制的政治體制，當中的官員不是由會造成政治分歧和衝突的民主選舉產生的，而是透過一個精英政治的過程培育出推崇社會和諧並教育中國人民敬畏政治威權的領導人。他說當馬克思遇見孔夫子在中國的網絡上走紅了之後，批評他的網民轉發了一段據稱是毛澤東曾經講過的一段話，這段話據稱最初是來自於毛澤東的侄毛遠新的。據他回憶，毛澤東曾經表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思想理論基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就是從批孔開始的，共產黨人絕不會似國民黨革命的時候去批孔，上一台再專孔，言而無信，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澤東亦都講過，如果共產黨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特權，離開人民群眾越來越遠，甚至走向人民的對立面，自己不搞革命亦都不准許人民再革命了，這個就是要將孔夫子再請回來，專孔制孔，那就說明你的統治亦都難以繼續下去了。結果呢，很可能亦都會跟國民黨一樣，說不定某一日亦都會被中國人民趕到去某一個小島上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俄羅斯跟進中國，宣布對日本水產品實施進口限制。專家認為俄羅斯此舉會造成對日本不利的政治觀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10月16日，俄羅斯聯邦動植物防檢疫處發出聲明，說將會跟隨中國的措施限制進口日本產的水產品。該單位說明，這個限制並非是真正有發現問題，而是基於預防而實施。日本福島核電廠在8月底開始將核子處理水排放入海之後，中國隨即宣布全面暫停進口日本產水產，受到重視。除了海鮮的水產品之外，其他類型的商品也受到牽連，化妝品市場影響尤其嚴重，多個品牌都被退貨。東京國際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何其真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就俄羅斯進口日本的水產品的比例來說，俄羅斯是製出的進口禁令對日本經濟損失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會產生對日本不利的政治觀感。
ロシアのプーチン大統領がどこまで同調するか、ちょっとまだ今のところよく見えてませんけど。
他說目前還未知道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這個議題上會跟隨中國到達什麼程度，但一定會以某些方式和中國共同作戰，這個對日本的處境更加不利，特別是這樣對外會造成中國不是唯一抗議的國家，俄羅斯也一樣是對日本提出批評的政治效果。何其真情認為，俄羅斯、中國、北韓在這個議題上的立場會漸趨一致，迫使日本必須三面同時作戰，使到日本的外交和國防陷入危機。他說在尋求中國經濟和武器支持的普京可能會改變自安倍時代奠定的對日中立的政策，轉而採取與中國聯合反日的立場，這樣日本將被迫在東北亞局勢當中陷入極其危險和嚴重的瓶頸。日本軍系專家、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認為，俄羅斯突然宣布對日本是水產品的禁令，不會對日本造成太大的外交問題。在俄烏戰爭進退不得的普京期待與習近平進行會談。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同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10月22号，一艘菲律宾补给船以及随行的一艘海岸警卫队船只在驶往第二托马斯浅滩为一座小型兵营提供补给的途中，遭到两艘中国船只的撞击。第二托马斯浅滩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部分，就在这种事件发生的10个星期前，一艘中国海警船对另外一艘的菲律宾补给船动用了高压水炮，以阻止它完成类似的任务。第二托马斯浅滩这一处地物完全处在菲律宾的320公里专属经济区之内，位于菲律宾大陆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书面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同我们的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以及是海上民兵10月22号阻碍菲律宾为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提供补给任务的危险以及是非法行为。几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归他们所有，他的依据是模糊的历史权利主张以及是1947年公布的一份地图。该份地图划出了11段线，圈住了35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的大部分海域。1952年有两段线是被取消，将东京湾从中国的星索当中是排除，以向北越示好。2016年一个仲裁庭是驳回了中国的多数胜诉，认为中国的权利主张缺乏国际法的依据。该个仲裁庭明确地表示，中国对第二托马斯浅滩周边海域的任何权利都是无法律依据。这片有争议的海域有着大量无人居住的岛屿、浅滩以及暗礁，比如第二托马斯浅滩、帕拉塞尔群岛以及斯普拉特利群岛。该个海域蕴含着是大量的石油以及天然气资源，还是以富饶的渔场而著称。该处亦都是世界最繁忙的船运航道之一。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10月22号的不安全操作以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8月5号对一艘菲律宾船只使用高压水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措施的最新例证。这些的挑衅措施是为了执行他们大面积以及是非法的海洋权利主张，反映了对其他在该个地区合法运作的国家的漠视。美国重申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第四条，涵盖在南中国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务船以及是飞机，包括它的海岸警卫队船只以及飞机的武装攻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